国宝一百，件件精彩。今儿讲的这件器物是南宋时期烧造的，全名叫龙泉窑青瓷茶碗，它有个独特的名字叫马黄半。马黄就是水蛭，到南方潮湿的地方谁看见都恐惧它。半呢是指捆绑，古人称马腿被绑住为鸡，牛角被捆绑住为绊，所以我们今天常说鸡绊就是打这儿来的。这件马黄绊的青瓷碗可以说是最著名的残器之一了。它的名字源自碗下钉入的居钉，日本的江户时代啊，相当于我们的明晚期到清中晚期，有位学者叫伊藤东雅，在1727年的时候写了一篇叫《马黄绊茶壶记》，他记载到安元初年，大概是1175年，武将平重盛向中国宋朝玉王山布施黄金，作为回礼，佛照禅师以本碗回赠。他的这个记载引用了日本著名的平家物语。平家物语跟我国的三国演义很像，都是对历史加以文学性的描述和扩充，然后在民间广为流传。故事里的平重盛姓平，名重盛，平家是日本史上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桓武天皇的后代。桓武天皇做的最有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从奈良迁到了京都，开创了平安时代。日本从平安时代起有四大氏族，源平藤菊，分别是源氏、平氏、藤原氏、菊氏。其中源氏和平氏是皇族降为臣级后的姓氏。所谓降臣级，就是从原本的皇族降为臣民，并被赐予姓氏。日本的皇族是没有姓的，只有名字，有姓的都是平民老百姓。平重盛的父亲平清盛官至太政大臣，独揽大权，类似我们中国的宰相。他的妹妹德子嫁给了高仓天皇，贵为中宫，还生下了安德天皇。平家物语中把平重盛描写成一位温柔善良、沉着冷静的文武全才。这位全才是信佛的，他说在自己的国内，无论积多大善根，想让子孙后代都相继为自己祈祷冥福，是很难实现的。为修后世冥福，我想在国外也多积些善根。于是他从镇西招来一位叫妙典的船主，屏退旁人，单独会见。你看人家这境界，做好事一定不能让外人知道，这才是做真正的善事。平重盛准备了3500两黄金，他说听说你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这其中500两先送给你，其余3000两你要拿到宋朝去，将1000两予以玉王山的僧侣，还有2000两献给皇帝，就当是向玉王山捐赠田地，为我祈祷冥福吧。他祈求的冥福就是死后的福气，如果你相信来生，就要多行善事追求冥福，你要不相信来生， 你就当下作恶。过去中国古代富人过年的时候会命令自己的手下拿宣纸包着碎银子偷偷地放在穷人的窗台上，谁要是被穷人发现了就开除谁。不像现在啊，做个善事拿个大支票在台上晃来晃去。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这是我们的老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妙典奉命带着黄金西渡不远万里，成功地来到了大宋，见到了玉王山的住持佛照禅师，并说明了来此地的缘由。佛照禅师呢甚为赞叹，随即把1000两黄金赠送给了僧侣，2000两黄金献给了皇帝，还详细奏明了平重盛的心意。当时的皇帝大概是南宋的孝宗赵慎，他大为感动，就将500顷田地赏给了玉王山。这500顷是日本的计量单位，换算过来大概有7500亩地。日本受我们的影响，极为信奉佛教。隋唐时期派遣隋使、遣唐使过来，每条船上都有随行的僧人。到了宋代，官方就不再遣派使节了。虽然没有公派的外交官，但民间的交流还是非常繁盛的。由于宋朝都城南迁，临近海岸线，更容易跟日本交流了。宋朝很多僧侣来到中国，他们不光是来学佛法的，还要学习我们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日本的制度跟我们有些不一样，士丁时代的将军家是掌有实权的，而管理将军家大小事务的就是临济宗的僧侣。著名的临济宗寺院有相国寺、天龙寺、建仁寺等等，往往这些寺庙里都藏有国宝级的美术品。这些僧侣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公务员，大至国家运营管理，小至将军家艺术品的储存摆放，都是由这些人来做。所以宋朝来中国的僧侣都相当于日本的高级公务员。通过平重盛不失黄金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知道平家是权倾朝野，享尽了荣华富贵，为了积善根还往国外送钱。但平家的得势却加剧了与袁家的矛盾与冲突，掀起了内战，史称袁平和战。同为黄奕的一家人内讧，平家被袁家灭了族。后来袁家掌权，建立了镰仓幕府。诸事无常，胜者必衰，平家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据说当年平重盛获得的这只龙泉官窑青瓷碗，200多年后辗转到了室町时代的第8代将军足利义政手中。在将军获得此物之际，因为碗底已有裂痕，觉得可惜，就派人送回中国，请求换取一只相同的碗。这个时期大约已经到了我国的明朝中期，因为当时已经没有能力再烧造这么好看的青瓷了，就被迫使用锔钉将裂痕修补好送回日本。龙泉青瓷从颜色上看可分为4个时期，北宋、南宋、元代、明代，都略有不同。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南宋的龙泉青瓷是历史的巅峰，佳品被称作梅子青，颜色好看的无以形容。但南宋的青釉的配方由于种种原因随着时间的流逝丢掉了，我们自己也烧不出来了， 才给他打上居丁，又送回日本。补上的居丁宛如硕大的蚂蟥，蚂蟥是两头细中间粗，这居丁也是两头细中间粗，因此得名蚂蟥鳗。人工造就的缺陷们反而使这只茶碗的评价越发高了起来。无论是故事中平重盛的平安时代，还是后来的足利将军的视听时代，日本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瓷器，因为日本那个时候还没有瓷器，只有陶器。看到如此漂亮的青瓷，受了很大刺激。中国的青瓷所追求的是主观色，自然界中是没有的。对于没有见到这种青色的人，看到蚂蟥鳗这样的碗是非常大的视觉冲击，即使有裂痕也舍不得丢弃。我们啊，跟日本的审美有很多不同。在中国，如果一只碗有裂痕，可能随手就丢了，如果修补也大多数是用居丁，但打居丁是个非常难的活。我小时候观察过，见过居缸居碗，但必须是有一定厚度的整器才能居，使用金刚钻还不能把瓷器打透。我见过居丁最多的是一个康熙大碗，有60多个钉，所以有俗话就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在日本，即便是残器，他也会非常珍惜。日本有一种修补技术叫金扇，就是用漆把破损的地方补全粘合，然后打磨，再在黑漆上上上金漆，非常能凸显日本人所追求的残缺美。这只打了居丁的青瓷碗被足利义政将军视为珍宝，之后又赏赐给了他的专属医师吉田宗麟。为什么给医生呢？医生救命啊。吉田宗麟是后来在安土桃山时代发家的实业家角仓辽乙的曾祖父。角仓辽乙原名就叫吉田光好，祖上四代都是从医的。从曾祖父宗麟开始发展副业土木工程业，祖上这一代人以角仓为家号，相当于自己商店的商标，家里有些人就自称角仓氏。严格开始用角仓作为姓氏是从角仓辽乙开始的。日本人对姓氏没有我们这么执着，升官发财结婚生子的情况都可能改姓。当时吉田家生意做得很大，需要出航到东南亚各国贸易。安土桃山时代由丰臣家颁布政府公文准许出海，但丰臣政权垮台以后就是德川的天下。德川家康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四处安抚人心，在京都召见了吉田家的家主，希望吉田家也能够辅佐幕府。从德川家颁布的公文上首次出现了角仓辽乙的名字，也许是为了顾全德川家康的颜面，表示自己对新政权的忠心。辽乙就从吉田改姓为角仓。角仓家在江户时代一直收藏着祖传的蚂蟥鳗青瓷碗，直到1846年，角仓家分为东西二家的时候，这只碗转为东角仓家所有，之后被视听三井家收藏，三井高大就成了这只碗的新主人。视听三井家可谓大财主啊，比如今天你们到日本看见的三月百货、三井住友银行等等，都是三井家旗下的。三井高大跟茶道家交情很好，1950年举办的茶会上还使用了蚂蟥鳗茶碗 向远州茶派创始人敬奉过茶。瓷碗的传承脉络非常清晰，第一个拥有者是平重盛，第二个是足利义政，第三个是吉田宗麟，第四个是角仓辽乙，第五个是三井高大。这期间经历了约800年的历史，传承有序，可见日本人对这件器物的珍爱和重视。1970年，三井高大去世，他的妻子遵从其遗愿，将瓷碗捐献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如今我们去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还能看见这只马黄半青瓷碗，仍对它的故事津津乐道。在日本，同时期龙泉瓷收藏非常多，为什么这一件被评为重要文化财呢？因为日本人看重的是它背后的故事。当年的日本人不知道，以为碗破了换一个新的就成了，结果没换成，技术改变了，很多瓷器风格演变是逐渐形成的，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就是一瞬，但过去的人在这800年中是一步一步慢慢改变的。日本人因此认为，人文历史比器物本身更有价值。虽然平重盛不失黄金的故事在日本很出名，但那究竟是传说还是真事儿，谁也不敢断言。据可考的史料来看，这只青瓷茶碗确实是从足利将军家流传至角仓家的，原配包装盒里放着涂漆的垫子，还有垫上辅助的缎子，都是产自于中国，可以证实这只著名的茶碗曾经是从中国运往日本的。我常说啊，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这只身有裂痕还打了居丁的龙泉青瓷碗，被历代日本人珍藏至今，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文物只要它携带足够的信息量，就具有极大的价值。在文物的诸多价值中，比如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我们更应该看重它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